由中國主導創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2016年正式運作至今即將屆滿五週年。透過這個國際金融組織，中國一度展現出要爭取亞洲金融霸主地位和發言權的雄心，但五年過去了，亞投行成效是怎樣呢？它挑戰了過去歐美所主導的國際外援秩序嗎？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部分觀察人士認為亞投行的發展並不預期，亦都未曾有過任何改變投資銀行圈內生態的壯舉。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亞投行對外投融資的態度漸趨保守。他們說中國除了疫情之外，近年重心受到洪災、豬瘟和美中貿易戰等內憂外患之苦，因此中共黨內對國家主席習近平這一類對外大殺幣的外援路線其實不無質疑的聲浪。不過亦有觀察人士表示，亞投行的運作無異於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並非如外界所批評的中國色彩濃厚，而且其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姊妹機構亦有合作，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受限於營運和資產的規模，亞投行的發展和美日所主導的亞開行仍然有不少的差距。而且觀察習近平7月底在第五屆年會的致辭，當時他未提對會員國或一帶一路國家的援助，反而只是提這個基調與亞投行創立時所設下的援助導向或提倡亞元的方向顯得保守很多。林士傑說，現在會員國家對於亞投行的發展，不理是資產規模或者是它的經營的狀況都不如預期，就是它的資產規模大概只有亞洲開發銀行的1%，如果以300億美元對2500億美元的規模來看，發展得不如預期。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亞洲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創立的目的是為了要提供亞太地區開發基礎建設的資金，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要兼顧政策目標與社會發展目標。亞投行之設立劃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象徵中國由一個接受國際援助國家轉型成一個有能力援助其他發展落後國家的資助國家。亞投行的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前三大股東為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其認股比例分別為 30.8%、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到9月底的最新財報顯示，該行資產只有約308億美元，而負債亦高達近107億美元。成立五年以來，亞投行的會員國已經由57個創始國幾乎倍增到去103個國家，其中七大工業國之七中，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經相繼加入，只有美國和日本仍然處於圍堵的趨勢。而且據習近平指出，亞投行五年來已經為會員國提供了貸款總額達到2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對此，《紅色資本主義》一書的共同作者庫勒扎霍伊說，國際組織的成員國當然越多越好，不過會員數多寡與其成效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他說亞投行這幾年來對亞洲基建的貸款融資相當審慎，但亦都相對保守，幾乎沒有能夠如當年外界所言之誇誇地說會挑戰到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國之音表示，他未有做出什麼改變投資銀行圈生態或版圖的創舉，我們必須切記中國並沒有什麼發魔棒可以揮一揮就馬上改變到現存既有的諸多問題。位於新加坡的霍伊說，針對國際投行的業務，中國是後起之秀， 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然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的案件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企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得多了，虽然陆续有好几个联泰案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你是一带一路定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家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对此霍尔说，借贷国家的债务危机不尽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但相较于已经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单止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阴影。对没有债务豁免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没办法完全掌握到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和这些借贷国家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非常棘手。林士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家的还债能力，使到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严重的减损或者是外坏账。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预期这样这么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临时结话可能难为，或许也都是迫使北京当局做出亚投行要改采取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家，其国家信用平等和债信一再因疫情惨遭下调。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亦都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这个前提之下，林士杰说，习近平此时如果仲对外慷慨撒币金援，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微言，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亦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林士杰说，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是不是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看法，甚至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你习近平的路线遭受到质疑，没有先顾国内经济先将体制稳住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林士杰说，目前亚投行的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过去其发展前景应该是同中国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倡议多边合作，但本质上处于竞争关系的亚投行和亚开行未来是否有机会合作，要看美国和日本的态度。霍尔则说，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永续发展和医疗体系的建立，两大亚洲投行确实责无旁贷，应该携手合作，但是亚投行的中国色彩浓厚，其透明性和独立性亦都屡遭质疑，再加上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持续降低，这些都为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对于观察人士的批评，亚投行新闻局局长以书面的方式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成立只有五年的亚投行和成立已经有五十年的亚开行去对比并不公允，是苹果去比一条吉。至于贷款策略保守，他说这个是因为亚投行重质不重量。他说，针对我们所经营的国家，我们的成功最终将会取决于我们对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永续度所带来的影响力。他还表示，亚投行会定期评估内部政策，以期做得更好并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至于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的环保人士的抨击，他也回复，亚投行设有开门政策的机制，也就是说所有受到基建案冲击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士都可以直接向该行投诉。针对这些投诉，他说亚投行会成立小组与客户密切监察该计划的执行是否符合到该行对环境和社会保护的方针，如果有违规亦都会加入调查，不会置之不理，针对部分计划的赔偿方案亦都会在网站上公诸于众。相较于负面的评语，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洛特 同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德賴斯代爾則對亞投行嘅評價正面，兩人皆認為佢嘅運作同埋其他國際金融組織，例如亞開行或者世界銀行並無不同，是真正的多邊國際組織。位於美國的詹姆斯·洛特向美國之音表示，亞投行雖然創立沒那麼久，但就會員數目來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資銀行，雖然其貸款審核過程嚴謹，使到它的融資總額度遠遠落後亞洲國家的成長速度，但他說亞投行這幾年的投資融資一直在度快速增長，未來五年的投資組合規模應該還會持續擴大。詹姆斯·洛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確影響了借貸國家的還款能力，他認為各個國家應該亦都會相對應地遵節支出或者是找其他的財源。至於債務陷阱，他說這個是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普遍都能夠面臨的苛責，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礎建設都有助經濟發展，因此未來專注的進帳大多能用來還債。不過他說部分項目可能因為經濟衰退、貪污或者執行不力而導致敗局，但這個得是個別狀況的發展。他認為基建需求龐大的亞洲現在有兩大金融組織來提供貸款援助，這個是很正面的發展，雖然其背後的主導國各異，而且新成立的亞投行的透明度亦都有待加強。據南華早報報導，亞投行在印度及孟加拉的投資建設計劃曾經遭到當地的環保人士憤怒批評為不透明又危害環境，而且造成計劃附近數以百計的家戶人口被迫遷走又不給賠償金額。他說亞投行的透明度或許不理想，但考慮到大多數的國際投資其實都是透過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銀行，所以即使其還有改善空間，但我仍然認為亞投行目前的運作其實和其他銀行並無差異，不同的是中國認股超過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較高的主導地位。據亞開行在2017年發布的應對亞洲基建需求報告指出，2030年之前亞太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資金需求預計會超過26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過 1.7 兆美元的資金需求。詹姆斯·洛特亦都提醒外界不應該誇大亞投行的作用，畢竟大部分的國際投資案都主要由民營銀行來到承貸，亞投行等國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只是擔保貸款或者是提供補充性的貸款。而德賴斯代爾教授則說，亞投行雖然由中國主導，但其運作和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一樣必須向理事會負責，而且亦都大致同一帶一路脫歐。亞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質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為北京當局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提供戰略和融資服務。不過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近期在外國傳媒訪問中特別澄清，中國只是亞投行的成員國一員，而且亞投行不向中共負責，而是對理事會負責，理事會現由該行82個正式成員國的高親管理人員組成。中國籍的金立群亦都在加入亞投行之前曾經擔任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亦曾經在世界銀行和亞開行任職過，他在7月獲得連任，展開他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另外德賴斯代爾教授說，不理在政策面、融資管理還是在直貸國的核款，亞投行都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已經建有合作的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願進一步深化合作。德賴斯代爾向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亞投行就其內部事務、其與姊妹機構之間的關係的經營，諸如亞開行和世界銀行都表現得似一個合作性很高的多邊組織。但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賴斯代爾認為中國透過亞投行正在發揮很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